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专为弟兄还有男性听友所准备的天路难行课。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父亲在教育孩子方面他到底有哪些责任跟义务。那昨天严恩在自己的经验当中，我们看到了其实你不光是可能要惩罚他，更重要的是呢，你要让孩子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惩罚他。那对于小孩子来讲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常常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呢，父亲可能觉得我在管教孩子，但是在孩子看来呢，哎，你的做法好像跟我一样，你是不是在助长我的这个行为？
上帝让男人做头，所以很重要的是让孩子看到父亲做头的角色。做头呢，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想想看，我们要工作啊，我们要打理生活上一切的事情，照顾到孩子的需要，成年人也是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如何让孩子看到父亲在做头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去满足父亲自己的欲望，也不是去满足父亲自己的想法，而是如何可以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跟孩子有直接的沟通。我们过去两集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到管教，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是很生气很严厉，拿着棍子狠狠的打狠狠的骂，那样子的管教真的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对，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不论我们今天对孩子有多严厉的管教，你的孩子过了十年后，过了二十年后，还是一个罪人，他还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就像我们今天长大成人一样，即使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父母亲的管辖，我们已经自己独立，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缺点。那就像刚刚星源说的，很多时候孩子被管教，但是他觉得诶，我看父亲其实你也没有做得多好，那凭什么你有这个资格可以管教我？我想举个例子，我老婆说我是假冒为善，因为我就限制说孩子啊，你天只能吃多少的糖啊、因为依照这个健康的规定呢，孩子多几岁的小孩，你一天只能摄取21公克的糖，所以你吃了这个糖果，你吃了这个面包，今天的糖就够了，所以你不能够再吃任何的糖了。那很像呢，我们父母亲在讲这些事情呢，都是理所当然，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但是每次当孩子去睡觉之后呢，我太太就看到我自己偷偷跑去了柜子里面，拿出了一包饼干，拿出了一包糖果，就在那边肆无忌惮的吃。那他就说：“哎，不是大人一天也只能摄取多少的糖呢？那你有算过你今天吃的这几个饼干，你是否就真的按照这个标准呢？还是说，因为你是父亲，所以说你说的标准就算，但是你自己却没有任何的标准？
你这个吃糖还好一些啊。其实我见到最常见的例子，包括以前，可能我自己也经历过，就很多父亲啊，很多长辈，尤其是男性，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啊，经常又是吸烟，又是喝酒，可能小孩子就在旁边。这小孩子我就想试一试啊，结果这个长辈可能就告诉你啊，你现在还小，等长大了再说。
是
孩子可能会觉得，凭什么我要等长大了再说呢？为什么你们能做的事儿我不能做呢？其实这些细节，这些小事儿都可以看来，实际上长辈尤其是父亲在孩子面前他并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
那我们讲到这个榜样呢，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就是如果我今天连我问你神、家庭、工作、自己的欲望，你会怎么排顺序？
神、家庭、工作、自己的欲望，
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标准答案、对不对？那另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个真的是你的答案，那你把你 平常的行程日程表拿出来。是否你平常的行程表真的能够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把家庭放在第二位，把工作放在第三位，把自己的欲望放在最后面。因为讲归讲，但是呢，如果今天在工作上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孩子在旁边的时候在忙工作，那孩子走的时候呢，就在那边享受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即使所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区分，就是我什么时间是可以专心留给孩子的。所以我想一个父亲呢，做头的一个很重要是如何能够每天花时间陪孩子。而这花时间陪孩子呢，不是哎，我就坐在那边，你在那边玩，然后我手中就在那边滑手机，或者是我在跟别人讲电话，就我陪你啊，不要烦我啊，你自己玩啊。但是孩子其实需要的就是父母亲全心全意的来陪伴他。
这个太难了。
那也唯有孩子就是知道父母亲会专心的陪伴他的时候，他才能够跟父亲母亲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因为你在谈到说陪孩子时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间还有很多的因素啊。就通过我自己的想象，我就觉得没有办法胜过。比如说你老板经常来一个电话让你做什么，你就没有这个时间。
是。
这就很大。
可是我自己说实话，我常常在真正上班的时间，我并不是100%的集中精力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如何更快更好的做完。也是因为人的这种惰性呢，以至于很多时候我该陪孩子的时候，我脑中就觉得，哦，我工作还没有做完，我现在要接个电话，我现在要看个 email, 我现在要看个报表。我真正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却是有时候在异想天开，然后再看一些别的东西，手边在刷一些视频，就脑袋在放空嘛。但是其实那个是一个时间我应该要好好的工作，因为知道我要在这个时间之内把工作好好的做完，所以我尽可能努力准时下班，所以下班之后我可以专专心心的来陪伴孩子。
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就被迫自己克服了拖延症，把工作都集中做好了。
对，所以说父亲呢一定要知道怎么掌管自己的时间，如何能够把跟孩子珍贵的时间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更重要。那有一天呢，已经一般大家下班的时间是5点钟左右，那天呢我已经其实留到快6点，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那这天呢，我的老板呢他就召集了我跟另外几个干部，那我们就是去他的办公室，他想要聊呢长远2年3年之后的一些伟大的计划。那事先呢，这个老板他也没有先通知好，哎，我们6点到7点需要开这个会，所以就只是这种闲话家常开始聊啊，这个干部讲一句，那个干部讲一句，他讲一句，我们大家讲一句。对我来说，我当天晚上就很急了，我一定要赶快回家，所以我才能够陪伴孩子。我那时候其实心中就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哎，老板说什么，就老板就是老大，那我就是把家庭永远的推到下一步。那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心中就有很大的感动，我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家庭当作比工作还要更重要。所以我就跟我老板说了一句话，现在已经6点半，我真的需要花时间，我需要回家陪孩子。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之后可以再花时间做一些研究，那我可以把报告再交给您那边，但是非常抱歉，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的孩子需要我。
哇，你敢说出这个话真的很不容
易。但是 OK, 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心中是非常非常多的挣扎的，但是也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跟我老板有这样子的对话，所以以至于之后老板就知道严恩工作的底线就是在这个时间。但是我想工作的目的不是是下晚上6点到8点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白天其实想看我7点多就进公司，我工作到可能4点5点，其实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可以去努力，我可以为公司来贡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6点多的时候谈论这个长远2到3年的计划呢？因为如果今天是哎，今天发生一个紧急的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不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没有办法营运，应该要留下来，你要我留到半夜都没有问题，因为那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但是你要谈论这个长远的话题，我不觉得我在那边多待一个小时真的可以有实际的贡献。事实也是当他们那天开会，其实他们开到7点多，但是之后也没有任何继续的计划来推动他们的想法，就只是闲话家常。 那所以说呢，今天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做头，我们如何让孩子看到我们把神跟家庭放在比工作还更高的位置，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看到，那我想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更多的经历神。
我觉得燕安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了不起，因为你为了拿出时间去跟家人沟通，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需要跟自己的老板去争取，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就简直这个事情都不可思议，但是你竟然做到了。
真正会工作的人，真正有效率的人，我不觉得你花了20个小时就真的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很多的工作是你要去思考，你要有智慧，那智慧是从耶和华而来的。那每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每当我们相信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那我们也可以向上帝祷告，恳求他给我们智慧，诶，我如何能够在有限的工作时间之内有效率的把一件事情好好做好，以至于我可以全心全意的花时间来陪孩子。因为如果今天父亲没有这样的区分之话，每天就想着，哦，我就要花20个小时在工作，但是一个人其实花了十个小时在工作，其实整个脑筋已经没有办法思考了，很多只是人坐在那边，但是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效果。
我觉得严所讲的这些可能跟很多做父亲的一些启示，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上帝家庭之间的顺序到底是应该怎样的，但是呢在现实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面对这些阻力的时候呢，很多父亲其实会觉得我无奈，我就只能随波逐流听老板的。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争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不管是工作效率的低下还是时间的被侵占，其实它不一定说真的是因为你要做什么非要达成某些成就才能够做成的，它就是因为同事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的消耗把时间给延长了。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有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做父亲的你要更多的争取。同时其实我们相信神在这方面呢，他不光是说告诉我们要怎样做，因为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当我们尝试祷告去获得力量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跟身边的这些人交涉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有太多的困难不可能达成，但是神总是在这些我们觉得不太可能的时候在给我们开道路。好，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接着聊同样的话题，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